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在上周同样的时间呢，我们邀请的是湾区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医师，一位呢是李宗恩博士，一位呢是叶昭成医师。他们二位呢都曾经是著名的倪海厦中医师的弟子，那么他们二位呢出身也和我们很多湾区的朋友呢是一模一样，是高科技人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可恰恰呢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背景呢，当他们置身于中医之后呢，对中医的很多理解呢确确实实与众不同。两位医师上经过我们的节目之后，很多人反馈回来说，让他们的讲解让对大家呢对中医的理解呢更能够容易的去理解中医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体系，中医是如何看病的。今天呢很高兴呢再次把二位医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二位医师你们好。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他们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在上次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其实你们两个经常给我们举一个例子非常的有趣，明明呢都是眩晕症，或者是明明呢都是一个心脏什么地方有问题了，可是呢同样的症状在两位医生看来呢却是完全不一样的病因，两个人同样的这样症状是不一样的原因造成的，那不同的分析呢得出不同的治疗的效果，而这一点呢在西医去诊断的时候却恰恰都是一个病症。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就对中医的理解呢就发现并不像过去我们所想象的中医是一个很玄的很抽象的很宏观和笼统的，恰恰相反，他对病例的这种判断非常之精确，他对每一个人的判断都不一样，是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嗯，可以这么说，是因为中医基本上呢它从每个人能够表现出来的细微的部分的症状去做它原来里面的这个病理的去推断，所以即使说西医认为是一个主要的病症是相同的，那但是事实上引起这个现象其实是有很多种不同的原因，所以我们的责任也就是说去推敲寻找出他这个真正后面的病因在哪里，然后去对症下药，这个东西治疗才会有它的效果。
嗯，那么今天二位医师给我们用通过什么样的一个病例让我们能够对中医如何治疗有一个更具体的了解呢？
我想今天我们来讲的是一些比较常见的痛症，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些跟内科相关的痛症，这也是为什么这些病人基本上呢在他前面的一些治疗的过程中并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的原因。原因就在说他们并没有，先前的医生的治疗并没有了解到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内科引起的问题。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二位医师啊，好像以前呢在像我自己是来自大陆啊，一提到中医呢其实并没有一个很主观的说中医治疗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发现呢来到湾区之后呢，好像这个地方啊对痛好像非常非常的强调，几乎都是在痛，都是痛的这样的一个病症，是什么原因呢？是现在的这种痛的病症多了呢，还是说中医真的是治疗痛症是非常的神奇呢？
哦，我想这个因为中医在美国其实叫做针灸师嘛，acupuncturist， 因为跟历史上有关，它一种1970年在加州被法律许可的时候啊，它是以用针为主。那时候之所以通过针灸师执照这个规定呢，其实上是跟当初是比如说中医师去表现说在痛症上治疗很有用处。那在国际上 WHO 也好，或是美国的 NIH 也好，也做了很多的研究，所以这么多年的研究也都承认中医在治疗痛症上确实有用。所以在美国的主流社会对中医的了解其实上很多年来一直停留在痛症。就是说如果今天是得到 cancer 得到癌症，他可能不会说这个我可以针灸或者中医可以治疗癌症，而是说中医可以用针灸的方式来减少癌症的痛苦这个痛症。
嗯，
所以呢那个在主流的医生西医也好跟主流的社会来讲，对中医一直留存在那个针灸治痛症。另外一个原因可能跟从国内的中国来的医生很多数都是从跌打损伤的推拿科出来的比较多，那这方面本来就是在中医比较火红的一块因为跟西医比来讲这个100年来西医在治内科比较受到重视嘛。 那这个推拿科在西医比较没有办法显示它的功力的时候，中医毕竟比较容易表现，所以跟这个医生本身的来源很多是痛症，本来就在做对它损伤痛症有关，这两个因素加起来，所以对很多的人，不管是这边的美国的人呢，还是从国内来的人，都把中医定位在一个痛症的治疗。
嗯，
那这个痛症多半是像刚叶医生讲的，实际上很多是从是外伤而来的，而并非内科而来的痛症。
嗯，
我们今天可能来谈一下由内科引起的痛症，所以重点还是放在内科。
嗯哼，那各位，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来让我们理解理解啊。通常呢，哪儿痛医哪儿，这是大家对西医的一种理解。那么中医是怎么看这个痛的呢？
基本上中医同样一个病症，它同样是一个痛症，可是我们一样，我们并不是说光光只看它一个痛的情况，我们基本上我们分很多的部位。那因为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说，人体身上有很多的经络，每个经络分布的地方其实也跟它所代表的意义是有它的相关，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看痛症的时候，我们会先注意说它是属于哪一个经络上面所分布的部位。
嗯，
所以它就会给这个，就是我们的所在看的一个线索。我们治疗上我们可以在相对应的经络上面来做针灸的治疗，那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经络上面来说，我们在内科的用药上面对我们来说也有一个提示的作用。
嗯哼，通过一个病例让我们来理解一下怎么样去分析的呢？
好，那我来提，这是一个白人的病患。那他之前来到我们诊所之前，他其实没有针灸过，没有尝试过任何的中医方面的治疗。
嗯，
那纯粹就是看到了广告，然后就愿意进来试试看。
嗯，
促使他进来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有大概有3-4年很严重的偏头痛。
嗯，
那他中间呢，他当然也是去找过西医看，然后也找过 chiropractor， 然后也找过，也试过 massage 这种各式各样的这种治疗，那没有一个明显的效果。那基本上他的 case 很有趣，就是说因为他痛起来的时候，他的描述是会从他的后颈的部分，他感觉得到他那个肌肉开始那个build up 的一个压力在那里，然后开始往上紧绷，紧绷到他那个从他的那个脖子那个部位呢，后颈部往上一直延伸到后脑之后，向两侧延伸到他的耳朵的上方。
嗯，
然后他说那个疼痛非常的让他没有办法忍受，
嗯，
特别是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公司的高阶主管，
哦，
可每次当他发作的时候，他大概有2-3天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来工作。
嗯，
所以呢，他就去找了很多的医生来做治疗。那一般的西医，他觉得会觉得说，这个有可能是不是颈椎方面的肌肉僵硬或什么东西，所以他就给他注射一些肌肉，就是用那种肌肉松弛剂。那也给他注射类固醇，因为很多关节痛，你用这种类固醇的注射也可以减缓他的疼痛，可对他的疼痛没有太大的效果，
只是止痛而已。
对，因为他们事实上也查不出，他们也做了 MRI， 做了各式各样的检查，但是并没有查到说他哪里有问题。
嗯，
对。
而偏头痛这种，其实现在发病率是非常之高。前两天还有一位听众打电话询问我，说的他的先生啊，三叉神经痛也是头痛。
嗯，
西医就告诉他不行，就得做手术。他就说，那我怎么办呀，啊，我怎么办，就疼到那种程度。
是，嗯，实际上这位病人他也提过，他那个时候他们西医有考虑建议他说，他是不是可以考虑手术的治疗。
你连原因都没有找到，你手术怎么办呢？去他做什么呢？我就不理解。
所以他说这个病人也很有趣，他也说他去做了，在网上做了 research
啊，
就发现呢，所有做过手术的呢，他们的反馈，他们的 feedback 超过80%以上是非常的不满意，所以他说他看到这个结果，他就当然
不敢去踹了，
对，不敢去踹。
是啊，这哪是治病啊？你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给人开了一刀，而且还在头部。哦，那中医怎么去看呢？
这个病人那时候来的时候，基本上呢，这个我对这个印象，这个 case 印象非常的深刻。最主要是说，他其实反映了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常在读书的过程啊，读中医书的过程，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有疑问，就是说，真的有人会这样子生病吗？真的有人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吗？
嗯，
我们那时候觉得说书上的描述，有时候觉得说很不可思议。
嗯，
这个病人其实也是一个很有趣的 case， 因为他的偏头痛，后来在经过问诊的过程之中，我们发现说他的偏头痛其实跟一件事情很有关。
哦，
其实跟他的性生活是有关系的。
偏头痛和夫妻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他的偏头痛常常都是发生在性生活之后。 然后没有多久，但是就是说他就说他跟他太太就是鱼水之欢之后一阵子，他没有大概一天之内他就会发生这样子的现象。对，但是对老美来说这个性生活也是他们蛮重要的生活里面的一部分，对，所以这个事情就非常的困扰他。
嗯，
对，可是在中医里面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为什么这个东西会 trigger。 其实在中医一般的基础理论他其实就有提到说像这些东西有相关性的其实很多时候是跟他的肝有关系，所以他真正的问题其实他出现的的确是中医里面来说其实就蛮普遍，它就是一个肝阳上亢的现象。可是这个肝阳上亢呢，它为什么会上亢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它肾水不足，它是一个肾阴虚造成的肝阳上亢。
嗯，
对，所以以中医的他会觉得说他去跟西医陈述这些事情的时候西医没有办法理解说这些这个东西
有
什
么
关
联
对，但是他所有跟我们陈述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对他来说他也觉得很不可思议。
嗯，
为什么两种医疗体系下面看到的结果有这样大的差异。
嗯，
所以当我们跟他解释那他也是觉得说 OK 你既然是这样子的认知的话那我们来就来治疗试试看看看效果怎么样。
嗯，
所以基本上呢我给他的治疗基本上是针药并用，对，所以我就是他每次来下针然后同时让他带一些科学中药回去。他来了两个礼拜，第三个礼拜他没有出现，来的是他的朋友。
哦，
我问他说哎，因为他朋友一进来就说他是先前那个病人介绍来的，他是腰痛他来做治疗。我就说他这礼拜没有约，我就问他说那你知不知道你朋友现在情况怎么样，他说他好了
啊，两周。
对，他第一周完的时候他就其实就已经没有诶，他感觉说那个 build up 的那个压力好像有一点起来，可是完全没有 trigger 任何的疼痛。所以他第一周的时候其实第二次他那时候回来的时候他有告诉我他那时候很高兴，然后第二周在吃完药的时候他说他跟他的朋友的陈述说他完全没有那样子以前那种感受到那个起来会造成头痛的压力了。
嗯，
所以他就很高兴，所以他就介绍了一个他有腰痛的朋友进来给我们看。
嗯，从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能够听得到啊，其实呢对人体的这样的认识虽然西医做了很多的解剖，可是呢却远远比不上几千年中国古老的中医呢对人体的一个认识。他把人体呢和宇宙啊和四季啊等等的都能放到一起，而这种解读对人体的意识呢恰恰在解读病的过程当中呢就展现了很多中医不可思议的神奇。那今天刚才呢叶昭成医师给我们讲的这个案例对很多偏头痛的听众来讲，有没有仔细观察您自己生活当中到底是什么时刻这个引起了偏头痛的这样的一个发作呢？我们先进一段工商资讯，一会儿呢我们将打开我们的热线咨询电话，您呢有什么问题可以向两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我们两位现场的医师呢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博士和叶昭成医师。那李宗恩博士呢也是倪海厦湾区很多朋友都认识这位老师，他是中国经方派的一位泰斗啊，那么是他的嫡传弟子。同时呢叶昭成博士医师呢也是倪海厦老师的弟子，他们二位呢同成一位医师。但是呢二位呢是有一点和其他医师非常不一样，就是他们曾经是高科技人的背景，那么他们用他们自己我们更容易理解的西方的科学描述中医的时候呢非常的有趣。那刚才呢叶昭成博士呢是以一个痛症的例子呢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到底中医是如何看待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痛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李宗恩博士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另外一种病例又是什么样原因引起的这个痛呢？李宗恩博士。
好，我们来讲一个不一样的痛症哦。刚才讲头痛，我们讲换一个，就是两膝很痛，两个膝盖很痛，然后腰背疼痛啊、哦。那西医看他是说他其实他有水肿，他的膝盖其实是肿的。那这个时候他们会用抽水把它抽出来，认为是水的压力让他疼痛。
嗯，
然后抽水之后给他吃一些可以止痛的药，那也有一些是注射的药物。
嗯，
那效果不是特别好，因为他抽了水之后水很快又回来。
对，
然后
他还会再产生。
对，然后他会疼痛，那主要是他不能蹲。
嗯，
他的腿大概就是弯到大概一半的时候就不能再下去了，因为整个膝盖附近都肿起来了嘛。那肿的情况其实你去摸，其实不用摸啊，你用看就看得出来，也是很浮浮的水肿。那一摸好像那个气球冲了水一样软软的。
嗯，
那 西医其实上其实有一件事情西医还做得不错，他是说西医去查他家里的病史，他家里的家人的病史，他们家里有一个僵直性脊椎炎的一个病例，然后他的爷爷他的爸爸都有类似的僵直性脊椎炎的一个病史，那程度不一定一样，但是都已经有。那他们认为僵直性脊椎炎呢，在他真正发作之前啊，会有可能会导致风湿性关节炎。那但他们不确定他的那个这个病人的两个膝盖的疼痛是不是风湿性关节炎。因为他并没有典型的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个症候。所以他也并没有红肿啊，也没有因为说天气变化而怎么改变，就是水肿，然后无法动。那同时这个病人呢，他就是腰很紧，下腰背非常的紧，然后就是也不太能动，他说按摩也不对。然后这个针灸以前去针灸也不是很有效果。那在我们来看，这个实际上是不管是僵直性脊椎炎呢，类风湿性关节炎呢，或是水肿，其实都跟一个内科的病很有关系，内科的原因很有关系，就是它的里面的寒湿很重。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这个病人，因为他配合他腰痛啊跟其他症状，他的本源在于他的肾其实不是很好，肾气不是很，肾阳不是很强，肾有点虚，但是他年轻，他才不到40岁，所以看不出来啊，所有性功能也好啊，生活作息也好，其实还蛮正常的，可他因为他肾本虚之后，他的阳不足之后，他就会有这个寒湿积在中间。那寒湿积在膝盖的时候，就很容易水肿。那寒湿如果积在你的脊椎，当然在中医来讲，就很有可能造成僵直性脊椎炎。所以这个判断来讲，西医的判断其实蛮好的，但是很可惜他们没有一个好的方法治疗，所以抽了几次水以后。那西医基本上跟他解释说，这个他们没有办法治疗，因为僵直性脊椎炎在中医在西医的想法是一个 non curable， 是没有办法治的，是可以想办法能够让它 delay 啊，就晚点发生，或是能够减轻痛苦。他认为说这个是迟早会发生的，甚至那个西医甚至告诉这个病人说，可能你要准备一下，如果这个发病之后，照你这家族病例，你可能会比你想的预计的生活时间可能会更早走一些。那这个病人当然是有点觉得还很年轻，小孩子还很小嘛，那他家里还有其他的问题，那我们他家里还有其他的病人，在我们诊所的病人，那我们那个以后再谈。不过这个案子其实就很直接了，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其实他根本在于他的肾很虚，然后它的外面在于它的那个寒湿去不掉。那刚才跟叶医师一样，我们也是用针药并施啊。这个针灸这直接对膝盖有一个手法叫膝五针，它其实上是一个古法。那实际上只有四根针，其中一根针是要从阳陵泉透阴陵泉，就可能不知道的朋友没有关系，可是说它是一个很长的针，要从一个穴道，从膝盖的一边。对，要从一个穴道刺进去，然后透到另外一个穴道的后面，也就是脚的里外侧要两个穴道把它连起来。那在中医来讲，这样气血才真正达到效果。所以西五针如果用五根针去刺啊，效果比四根针去刺来的差很多。这是一个，然后另外有一些排水的针法，比如说一些三黄穴啊，这不同的组合啊，可以排水，那个是治标，并不能完全治本，但是对它的暂时的把水排掉很有用处。那水排掉之后，它的痛自然就会减轻了嘛，所以它可以开始蹲，那腰背也比较松一些。那腰背需要点时间去调整，因为腰背其实跟刚才他的肾本虚更有关系。所以在治疗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先以治标为主，除了下针灸以外，我们主要开一些热药，引一些热药去水药到他的膝盖去，让他能够退掉，变成说你不下针的时候，他也不会有水回来。好，那然后这个是一个，另外是说当他治疗一个月以后，这个是需要的时间，因为僵直性脊椎炎的前兆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病，我们必须要小心的应付。那一个月以后，他基本上水都完全退掉，也都不会回来了，那时候我们就慢慢把它改成说让他调养他的肾脏。那这个时候就需要自己去买药了，就是说我们就是跟我们买也好，或是跟其他人买也好，都没有关系，他不太需要复诊了，就剩下一些简单的保健的一个动作。那确定他年纪在增长的时候，他的肾功能不会一直下降特别快。
那李宗恩博士，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这个病症，你这个病人呢还不到40岁，
是
他得的这个病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甚至是都有生命的危险了。那么我的问题是，难道他仅仅是因为遗传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让他 这么早就这么严重的发病呢？是什么原因？他的生活什么地方没注意呢？
对，我想遗传只是一部分，
对呀，
遗传只是一部分。那其实中医其实在讲遗传，很多时候不是讲，不只是讲基因的遗传啦，应该很多是生活习惯的遗传。就是说你爸爸晚上喜欢吃宵夜，那儿子当然就会学会晚上吃宵夜。所以常常发现爸爸有血糖很高肥胖的可能性的小孩子通常也会这样子。为什么？因为爸爸喜欢吃宵夜啊，十点钟吃宵夜，把小孩子叫过来，跟爸爸一起吃宵夜，爸爸刚下班嘛，大家聊一聊，小孩子学会了以后长大也会一样。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其实肾啊，那中医讲了，这个肝心脾肺肾嘛，那跟情志有关，怒喜失悲恐，那肾对应的恐啊，那临床我们也看了很多，像每个中医都知道这恐跟肾有很大的关联。那这位病人确实常年处于一个恐惧，至少这几年来是恐惧很严重。因为他
什么呢？
因为他的太太有癌症。那所以就是说他小孩子非常非常小。那两个小孩，那这个癌症在台湾治疗，后来又在美国又复发了。所以这个恐惧啊，当你年生如果到了七八十岁，可能对癌症没有那么害怕。或者在自己身上有癌症可能也比较能够坦然面对。可当你的太太有癌症，那你的小孩还不到四五岁的时候，我想这个压力非常非常大，可能不是担心自己而是担心小孩。所以那个恐啊一直在那边。所以那个肾啊整个就看出来就是不是很好，不该是一个40岁以下一个男性该有的。那这个伤的可能就是潜在的原因，那加上可能他生活习惯比较跟家里有点关系啊，然后压力很大啊，所以就造成他整个这个水肿就出来了。那所以如果只是治痛的话，这个水是会回来的。所以只是用抽的也好，不管是中医或西医用只是止痛的话，其实效果不彰啊，因为他这个根本在他的肾。所以其实我们也要分两步来治疗这样子。
那像从中医的角度呢，已经找到了肾啊，这已经比西医的分析呢就是非常不一样了。
是。
那肾又是怎么来的呢？又找到了他情志方面的恐惧啊，这种长期的压力和心情。那这一部分您怎么去跟他讲解呢？他如果还是不能够调节自己的情绪的话，这种病会不会再复发过来呢？
复发是很有可能啦，因为像他这个他也复发，小小的复发过一两次，就是他吃了一些海鲜啊，这可能有壳类的海鲜之后，他会稍微水回来个几个小时，然后到了隔天又会消掉。那这个情况下我们也看过，因为他可能比较不能处理这些，比较就有点像是过敏性的反应啦。当他对这种有壳类的海鲜有过敏性反应的时候，他的免疫系统会去先去处理过敏性反应，那自然你留下来的阳气去排水的阳气就不足了嘛，那自然就会水肿。那这个病人因为他台湾来的，所以他基本上对中医还蛮相信，因为他试过先去试过西医。然后效果不彰，那西医主要是也举了白旗，去跟他说这个我们治不好，我们只能抽水。哪一天你僵直性脊椎炎发病了 ，sorry， I feel bad for you， but we cannot do much about it。所以西医也承认，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变成 nothing to lose， 他可以来试试看中医。那确实治疗效果也不错，所以他当然就把他这个得癌症的太太也带来给我们看，那现在在我们的诊所治疗之中。
好，听众朋友们，两位医师啊，刚才呢是李宗恩医学博士呢来给我们讲解了一下中医如何分析这样的一个痛症所展示出来的背后的原因。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同样的感受？那其实呢，日常的生活连情绪都可能直接导致我们非常严重的疾病。怎么样学会控制自己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一个健康的情绪，您已经体察到了该有多么重要了吧。好，那我们广告之后呢就要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咯，1-888-275-1628 1-888-275-1628，您现在有机会可以得到两位医师呢现场为您问诊。再重复一下，1-888-275-1628。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现场的两位医师呢是倪海厦中医泰斗的两位亲传弟子，一位呢是李宗恩博士，一位是叶昭成博士。那么他们会在这里呢接听大家的电话，您呢可以得到两位医师同时的问诊。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888-275-1628 1-888-275-1628。提醒大家，每一次呢请您在 我接听您的电话的时候呢，请您把收音机先关上，否则呢声音的回路反倒耽误时间，也造成效果不好啊。谢谢大家的配合。我们先接一位杨女士的电话。杨女士你好，您的问题是？
声音的回路反倒耽误时间，也造成效果不好。谢谢大家的配合。我们
杨女士您已经在线上了，请讲。杨女士我听不到您的声音，对不起，杨女士掉线了。好，还有一位是三号赛于先生，于先生您好，请讲您的问题。
好、哦，我的问题啊。
嗯，请讲。
好、啊，我的这个大腿小腿啊，有白斑。
于先生，对不起，我得把您电话挂了。您得把收音机先关上，这样的回音呐、啊，您也提不好问题，我们听不清楚。
我现在我
先把收音机关上，谢谢。
我没声音机了，我就关掉了。
您也提不好问题，我们听不清楚。
我那收音机关掉。
对，请千万把您的收音机先关上，谢谢。
哎呀，对，好，谢谢。我那我就是大腿小腿啊，就很多的白斑，我很奇怪，人家都有黑斑，怎么来个白斑？那白斑什么原因？我请两位大师来指点一下。白斑和黑斑，第二问的白斑和黑斑有什么区别？
白斑对吗？
哦，都是白的。
嗯，都是白色，多大的，在哪一只腿上，什么部位呢？
大大小小，有的那像黄豆，有的像芝麻，这样，但是比较多，也不是太密，大腿上面也有，小腿上面也有。
OK。在中医里面有一个病名啊，叫做白癜风。那基本上呢，就是有的时候在病人的身上会起这种白化的这种现象，然后就像一块一块的斑。那基本上它并没有一个凸起的现象，而就是像是一般的皮肤，可是它就是颜色变得比较淡，变得比较白。对，那这种的话，在中医里面我们也有专门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基本上原则上呢，这是一个现象，可是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我们必须要去了解。那白斑跟黑斑有什么区别呢？我想基本上呢，他们这两种其实都对我们来说它都只是一个现象。所以真正你说这两个有什么区别，我觉得重点是在说它背后引起它的病理的原因到底是怎么样，它这两个的原因是不同的。对，那白斑基本上呢，比较一般来说呢，它可能就会认知说可能是你这个皮肤黑色素方面的那个细胞生成有问题，或者怎么样之类的东西。可是以中医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这样子去分析它，我们必须要看您其他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症状。目前您给的资讯来说，唯一能够直接 link 上去的，基本上就是以白癜风的角度来看。可是是不是真的是以这样子的病，这样子的形式来做治疗呢？我想我们光这样的线索可能还不太够。
以前有没有治疗过类似的白癜风的这样的病人？那么这样的引起的机理又是什么呢？
以前我们有治疗过类似的这种类似皮肤方面的这种疾病的病人，对，那事实上效果也都不错。因为很多时候举个例来说像有些人他常会觉得说他觉得身上痒，他觉得他是湿疹，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所看到的他并不是湿疹所展现出来的痒，虽然他西医也认为它是湿疹，可是湿疹的药下去没有效。为什么？因为它的问题并不是出现在身上有过多的湿，它的问题是出现在说它其实是血虚的问题，它是血虚生风所造成的痒。所以你只是在皮肤上面去湿的话，并没有办法达到它的效果，反而是这种病人必须补血，它的痒当就是两天之内就已经可以消除掉80%以上。对，那一样这位先生的白癜风的病症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可能是这方面，但是因为没有看到真正的部位，所以不能够肯定。那真实的事情可能还要看说他其他，因为对我们来说脉象上面还有其他生活上面的一些细节，对我们来说可能更为重要，可以用来分析说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样子一个白癜风的现象。
我可以补充一下，那因为这个无缘无故的长白斑啊，在西医的方面常常会把它认为是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问题啊。 那当然，其实刚才跟叶医生讲的一样，说我们没有看到本人的时候比较难做判断。但是如果依照西医这一条路来讲，又看要看这位余先生，可能听起来年龄有一点上，有点年纪有点大了嘛。
对。
那肾不好的时候，当然在中西医来讲，就直接 link 到所谓的免疫系统比较差。
嗯。
那所以说，这种时候得到这种免疫系统的白斑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像叶医师所讲的一样，我们不会是说你西医叫做这个免疫系统不全，我们就再次免疫系统。是不一样的，我们要从全面的来看。
嗯，
那很明显这位先生可能年纪有点年纪了，
所以从中医的角度上赶快呢去看一看，这是真的。虽然在腿上也无所谓，无关大雅，
嗯，
但是呢它预示着身体的某一个脏器可能出问题了。
是，所以可能这暂时现在只是白斑不好看，你再拖个一阵子可能就有其他的问题。而且我想现在听起来，如果这个已经白斑已经让这个 Butter 已经让这个菊先生已经烦恼好一阵子的话，我想可能已经不是那么轻了，已经不只是一个皮肤上有白斑的问题了。
嗯，好，那这位余先生呢，您可以记下来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650-917-2355 650-917-2355，他们是在 Los Altos El Camino Real 4300号，去请二位医师给您再具体的判断一下症状。好，我们现在现场有很多听众啊，还有一位是白女士，白女士你好，也把您的收音机先关上，谢谢您的配合，请讲您的问题。
看到一下症状。好，我们您好。
嗯，您的问题是？
我这问题是那个耳鸣，两个耳朵鸣得很厉害，头晕，我想问这个已经鸣了，耳鸣已经有四五年的历史，这个有办法治吗？
我想请问一下，您的耳鸣是声调很高的，还是那种声调低沉的这种耳鸣？
哎，我要比如说是，如果睡觉睡不好，会这个频率会高一些，如果休息好了以后，那个声音跟频率都会相对的都会低一些。
嗯
嗯 ，OK， 一般来说哈，像这样子的耳鸣跟眩晕，很多时候其实会跟肾脏的机能有相关性，
也是肾脏。
对，因为基本上呢，肾开窍于耳，所以其实在耳朵方面呢，出现耳鸣，通常我们会考虑两个，一个是肝，一个是肾。OK， 因为耳朵的上方其实是少阳经、胆经在运行的部位，所以这部分有可能跟少阳有关。但是以您的描述来说，其实可能相对来说可能是跟肾脏的机能可能比较有相关性，因为肾本身就像上一次我所提到的一个 case， 基本上那个眩晕症的病人，他本身也是因为一个也是一个阳虚水泛，也是一个肾脏系统方面的问题所造成的。那至于说肾脏系统一样，即使是同样肾脏系统，我们必须要知道说您是属于这种清阳不升的问题呢，还是属于这种肾阳亏虚的现象。
嗯，
所以这两种治疗上面也会有不同的方式。可是如果是以您目前的描述来看的话，我们基本上原则上应该是偏向这方面的问题，
嗯，
是比较可能的。
那有一个问题问一下白女士，您已经耳鸣四五年了，中间没有求医吗？白女士能听到吗？啊，对不起，我们现在白女士听不到她的声音了。其他听众朋友们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8882751628 18882751628。如果白女士在线上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问题要询问您啊。我们现在线上还有几位听众，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继续接听您的电话。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的现场两位医师呢，是阳气中医诊所的二位医师，医学博士，一位呢是李宗恩博士，一位是叶昭成博士。他们的诊所呢是在 Los Altos 4300号 El Camino Real， 是二楼201啊，大家一到那儿就可以看得到。以前我也跟朋友们推荐过，说他们的诊所非常的与众不同，您去看了就知道了。我非常感谢二位医师啊，今天所有打电话的没有打进来的，我们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从明天开始到本周末，也是周三、周四、周五这三天，您如果愿意到阳气中医诊所呢，去请二位医师给你们诊断的话呢，他们的出诊费呢有50%的 off。我再重复一下啊，明天、后天和大后天去约appointment 的话呢，会有50%的出诊的 off， 真的非常感谢二位医师对我们希望之声的一个优惠，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抓紧时间。像刚才呢这位白女士啊，已经四五年耳鸣了，我猜您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节目。在两周前，我在请二位医师来谈这个耳鸣的时候呢，其中几个病例非常有意思。那在西医呢，已经是卧床 两三个月了，但是呢经过他们治疗之后呢，一周之内就已经恢复工作了。所以中医治疗耳鸣呢，恰恰有西医赶不上的这样的医疗效果。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四五年你一直没有去找中医呢？好，白女士如果在线上的话呢，可以我想把您的可以再接上来啊，说一说您的原因。其他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拨打1-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接一下 Freeman 的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你好，让您久等了，请讲您的问题。
是我吗？
对对，是陈女士是吧？
是
好，
是，
请讲。
那个，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两位医师他们对治疗这个那个妇女的痛经有什么见解？因为我这个痛经很多年了，也去看过很多中医师，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该疼还是疼啊。
描述一下您的症状和以前医师给您的诊断好吗？
好像痛经就是会肚子疼吧，到的那个痛经的，比如前那么一两天，完了那个好像等到有血块出完了之后，也就差不多不疼了，所以我就不知道完了有的医生他可能就是觉得，反正会吃一些药吧，什么说什么气滞血瘀，反正说了有不少的讲法，但是一直都没有治好，我不知道这两位中医。就是说他们觉得这个病是不是可以治他们啊？
其实痛经应该算是一个蛮容易处理的一个问题齁，那我不晓得以前的医生为什么没有帮你治好，那不晓得是不是你有其他的问题在，但是基本上啊，痛经如果严重痛经其实有除了去瘀以外，其实是痛经很多跟寒有关，要重用热药。另外一个比较容易被医生忽略的是说，因为痛经的来源啊，很多时候跟心火不足有关，心火要下传，如果你下传不好的时候啊，就会有瘀，就会有寒。那所以说在去瘀的时候，不只是在局部上要去瘀，要能够要它在下焦要温热以外，其实强心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没有这个动作啊，小的痛经没有问题，严重的痛经尤其是多年的痛经是没有办法治好的。另外有一个坏处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时候啊发现你已经有痛经多年严重的问题的话，心火不足的时候啊，很容易引起各种不同的癌症，所以就说这时候这位女士可能要注意一下，说这个痛经的问题如果拖太久的话，其实它代表一些事情在心火上面没有解决啊，所以有可能造成长期下可能造成乳癌、子宫颈瘤这一类的问题，所以我想可能以前的医生可能忽略掉一些事情了。那我想我们中医治痛经应该是来一个好一个了。
李宗恩博士，我想问您一下，那这种心火不足除了有痛经的表现之外，大部分还会有什么其他的表征呢？在这个人体上
蛮多的表征是可能在就是一般人能够自己发现的时候，常常会发现脚比较冷，手比较冷，今天一到了冬天就要穿两层袜子啊，晚上睡觉脚部先泡个脚睡不着啊，这是蛮平常的。那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说，每次月经来啊都觉得那个乳房肿胀的非常痛，因为它无法把辛苦无法把那个奶水往下带，这个中医有一些理论在，就是我想我们不讲太多，但是基本上他会觉得有这个乳房很胀痛，是不是一种很顺的感觉？那所以就说这是从一些小地方可以看出来这个痛经的原因啊，所以只有去瘀是不够的。对，是这样，这个基本上是这样。
好，那这位陈女士啊，那刚才呢李宗恩博士给您分析了，如果您觉得非常有道理的话呢，明天后天大后天呢抓紧这个机会，那第一次去出诊的我们所有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是有一个50%的 off， 谢谢二位医师，也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珍惜啊。他们诊所的电话呢是650-917-2355 他们的地址呢是在 Los Altos 4300号 El Camino Real， 实在记不住您呢慢慢开车回去到网络上啊，就用中文去打阳气中医诊所，就能够找到他们的网页了和他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现在线上还有库布提诺的戴女士，还有其他呢几位听众，您可以 愿意的话，时间允许不要撂电话，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请二位医师呢继续接听你们的电话。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888-275-1628，1-888-275-1628。李宗文博士，那也请您呢在结束之前呢再给我们谈一下，作为您啊听了这些听众的问题之后呢，给我们谈一下中医是如何去看病的吧。
对，我讲中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逻辑学哦，就是我们一直强调它是从黑盒子外面去观察你黑盒子里面的现象，不管你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外面一定有线索，但是每一个线索都很不清楚也很杂乱，所以当你在做判断的时候，有点像是侦探啊，这个在抓小偷一样，到底要各种不同的线索怎么去想，说怎么样的里面发生什么问题才会给这几样问这几样的线索出来，然后又没有哪些的表征，有时候没有一些表征也是个线索，所以说这个人没有头痛也是一个线索啊，因为就某些病一定会有头痛，所以在这个复杂的逻辑去判断之后，抓到原因后，所以诊断很难，诊断对了其实下药就很快，所以常常药解利专啊，十味药可能就把事情解决，不需要一大包四五十味药。
好的，非常感谢李尊博士，在这儿呢也真的是很希望将来二位医师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让我们一起呢去学习一下黄帝内经，真正掌握一个真正的健康的生活习惯。再重复一下阳气中医诊所电话 650-917-2000